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利弗，我见舍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度。好，这还是正中分的最后一段，从劝发愿啊，就是第二次劝说了。那么我们体会这种劝勉都是非常殷重，婆心切切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又重新呼唤舍利弗，我见舍利故说此言啊。佛说我见，这是佛是具有五眼圆明的啊，不仅具有肉眼，还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能够彻知啊法界一切事理因果的这么一个一切种子者。他所限量亲见的一桩大事啊，事理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以及劝勉大家啊发愿求往生，以及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利益啊，这个大利，这跟《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讲的会以真实会以众生真实之力是遥相呼应了，啊。这种利益是站在给予众生的这个层面去讲的啊。佛讲经说法，没有利益的事情不会去讲，所以不是无利益，而是有利益。不是一般的人天福报的利益，是处世间的法的利益。不是一般出世间的法的利益，是出世间上上之法的利益，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地啊。用这个话来反面衬托，如果不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有大的损害啊。那么这个大地我们也常常是不会有很真切的感觉，到底这部《阿弥陀经》讲的利利在什么地方啊？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无动于衷了。如果是有大的利益跟我们密切相关啊，那我们这种求往生的心、恳切念佛的心，那就如决江河，沛然莫玉啊！啊，没有达 到这个程度，说明我们对这个净土之大利还是隔膜的啊。那么我们有必要跟通途的啊教法加以比较，可能更能理解这个大利在什么地方。通途教法一般讲修行呢啊，首先要见道才能修道，才能证道啊。那这个见道就是要开悟了啊，在中门要大彻大悟，在啊教下要大开圆解，就是认识路头，知道怎么修，要开悟。那么这种事情开悟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开悟都很难，就是见道很难。那净土一法首先在最难的这个见道这一关就有一个巨大的转换， 就是以阿弥陀佛的开悟作为我们的开悟。这就是前面这个佛告长老舍利弗直接谈到的，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啊，这段话是释迦牟尼佛开悟的境界，是佛的知见。如果我们从信心下手，直接就能够接纳佛的开悟的境界。佛的开悟的境界得到之后，就听佛的话，信愿持名。所以开始就省去了见道的雾门。啊，如果在通途教法你不能见道，那都叫盲修瞎练。啊，然后净土法门，你从信佛的二由以及这部经的信愿持门下手，它就是一条光明的正修的啊捷径。啊，那通途教法，它见到之后开始修戒定慧六度万恨种种的行门，它最后一定要开发智慧，因为智慧才能杀烦恼贼，才能悟证他本有的佛性。啊，那么净土一法啊，他啊能开智慧固然好，不能开智慧他也照样可以了脱。啊，因为他是待业往生的法门，你一点戒定慧的能力都没有，但是可以到十宝庄严土阿弥陀佛的刹土去，所以结果也不需要一定要开会。啊，再就是通途教法一定要忏悔业障。啊，只要有业障他就会障道，他就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为什么大家老是提问一定要怎么忏悔业障啊，怎么冤亲债主没有啊，哎，通途教法是讲这个，啊，但是净土一法，它就是一个特殊的法门。你孽障很多，但不要紧，就好像这块石头放在水里要沉下去，那是决定的，但你这块大石头放在一条船上，它就不会沉下去。所以我们的孽障就像这块石头，但是放在阿弥陀佛大愿船上，他就沉不下去，他就可以从生死的此岸运载到解脱的彼岸。所以不要求忏悔业障啊，但是我们还是随缘消旧业了，能消多少就消多少，消不了的也没有关系啊，阿弥陀佛大愿船给我们做个保证。啊，再就是通途教法一定要断烦恼的，啊，比如见佛的啊88品，思佛的88识，思佛的81品，如果有一分还没有断，你都出不了分断生死三界。啊，但净土法门，你就是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哪怕是五逆十恶的罪人，你只要信愿持名，可以横超过去，横超三界，不需要断烦恼。啊，为什么这是末法众生的一条解脱的光明大道？就在这个净土法门当中，把这些跟通途教法啊，通途教法完全不具备的，在净土法门具备了。这样我们这些断不了烦恼，业障深重，也开不了悟，也开不了智慧的罪恶生死凡夫，就在这个法门当中得到了拯救了。啊，而且他下手又特别简单，只要你支持名号，你支持名号就等于支持了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名号， 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到了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所以大业往生一去，就能够在凡圣同居土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就圆融上三种净土啊。凡圣生到凡圣同居土，就等于生到了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啊。与这些等觉菩萨把手重行，圆证三种不退，就是阿毗跋致啊，马上得到一生补处，很快成佛啊。所以这就是净土法门的真实大理。那么这个真实大理是我们凡夫不知道的，声闻缘觉也不知道的，等觉菩萨也都不知道，只有佛啊彻证与法界的真相，就是证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他才有能力有资格说这四句话啊，四个字：我见是力啊。一切的等觉菩萨以还的圣贤是没有能力说这句话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把他亲证限量的这种见到的这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大愿给予众生的真实大力，就在这里和盘托出，故说此言啊。那这个利益我们还要看到上次讲的临命终时的利益。在通途教理当中，你靠自力在这个浊恶的秽土修行，别说一般修行功夫不得力的，就是大修行人在生死关头都难以做主。这点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啊。你看我们中国的宗门教下的那些啊，这个大修行人，往往就在这一点上耽搁了啊。这个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啊，这个禅宗十双禅师是啊尊属啊大佬了，他圆寂之后，大家就推举首座，叫太首座继位桌主持。那么十双禅师他有一个世子叫九逢前禅师，这个他的世子是很厉害的，是开悟了的，就开眼了的。他在旁边就说，当他要继位做主持，说如果你要继位做主持，首先要明白先师义啊，先师就是他们共同拜十双禅师为师，要先师义你要会。这个太守座说啊，他都是很自信的啊，这个宗门下的人呢是参禅呐 他先师有什么意，我会不得呀啊。好，这就是要勘验了啊。九峰前禅师他就勘验他是不是他会啊，会得了这个意啊。他说先师啊在生的时候常常教我们几句话啊，叫休去歇去，并冷啾啾去啊，古庙香炉去啊，一条白链去，万年一念去，他就去啊，就好，所以我其余的都不问啊。什么是一条白链去？哎，这一问，这个太守座，啊，他就回答：“哦，这是只是阐明一色边事，啊，说阐说明一色边事。”这一回答，这个九峰前禅师就知道他的底细了。啊，就马上一针见血地说，原来未会先师意 你没有会到先师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还不够资格做主持啊，啊，做主持要开堂接众啊，你自己都没有开悟，你不是误导众生吗？啊，原来这样对于太守座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的，当着大众的面被勘验，下不了台啊，这个下不了台，他就说装香来啊，就是点香啊，点支香，他就说香烟烧完之处，我如果去不得，即不会先失意啊。哎，这个左右的比丘赶紧啊就点上香，这个太守座就在一打坐啊，香还没点完，他真的就走了啊。走是走了，九峰前禅师啊就抚慰着他的背说呀，啊，坐脱力亡即不武，先失意为梦见在。虽然你有坐脱力亡的功夫，但是先失的意你梦都没有梦到啊，所以他的功夫是了不起呀， 啊连先失的意都开悟都没有开悟，更何况断见或失惑，那就更遥遥无期了啊。这个禅宗这方面例子是太多了啊。这个净土十要里面他也登了一个这样的公案，就是禅宗在江西都是自古以来非常兴旺发达的，很多祖庭也在江西，但是江西有一个成功啊，也是啊老禅师了啊，这个开悟了的，他就住山，从来不到世间上来啊，座下有七个弟子跟他发誓终身跟随他来习禅，其中一个年纪最小，但是他这个悟性很高啊，这个成功呢就勘验三观语啊，啊这个过三观呢，勘验三观，他这个回答非常敏捷啊，都是这个非常到位的。不幸这个禅师呢，这个年轻的禅和尚，他早已去世的比较早啊，他就生到什么地方呢，出到山下的一个老百姓家里投生了。他去的时候，那个父母都有梦见他过来啊，哎，真的是生下来五岁，就是童年的时候悟性就很高，只要看四书五经，只要看一遍就能背得下来啊，非常聪颖啊。所以他的父亲就把这个小孩子带到山上来见成功，成功就问他啊，因为这个他父母告诉他，这个小孩就是你山上的某个某个比丘下来投生的啊。这个成功就问啊，说你前身曾经回答我三转语，现在你还记得吗？啊，这个小孩子说，那你说说看啊。这个成功就把这个说出来了，说出来，这小孩子点点头，哎，是我的语言，他都能点头是他的语言，哦，所以这个成功就知道他是这个他的徒弟转世的，啊，如果啊转世，他就告诉他父亲，你好好的把他抚养好，啊，这是个人才呀，啊，人才。但是其他的寺院的一些啊僧人听说的这桩事情，哎，这就挖人才了啊，就给他的父母给了一大笔钱啊，求这个小孩子到他寺院去做沙弥出家啊，他父母也就得了一大笔钱，也就同意了啊，他就到另外一个寺院做沙弥，这个寺院就让他习梵呗啊，唱念啊，哎，唱念他很快学得很好，人也长得很庄严， 哎，然后就到处应付感经忏。这一感经忏钱就很多了，啊，钱很多，他的骄傲奢侈的心就起来了，啊，所以行为上极为不检点，啊，世间上的什么不法的事情他都做，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哦，这个事情被成功这个老禅师知道了，他就以常常以这个作为例子告诉所有的学禅的人，说大凡学禅人于静定处得个欢喜处，这只是尘劳乍泄，慧光少现，智慧光少现，但这不是究竟的。为什么呢？因为八思田中无名的捏力种子还在，所以得点慧光显现，就好像如石头压草，就是这样。如果把这个石头搬掉了，这个草又起来了。所以靠这个想了生脱死太难太难啊！如果这些人能够相信了念佛法门，以他这种每天这禅和子都很精进修行的，以他那种刻苦精进修行的啊这种功夫，以及他这样的悟性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他们这些人都是上品上身了。所以你看，自古以来这些修净土法门的人，就显得比较自在了，啊，这个往生的时候非常从容，了生脱死啊，啊，清代有一位和尚，啊，挺有意思，他叫称为冬瓜和尚啊，冬瓜和尚就是他喜欢吃冬瓜，喜欢吃冬瓜，啊，这个。在一个不大的寺院华严庵在那里住，平时呢也不大讲话，但他有个特点，喜欢逛街。你看这个冬瓜和尚每天逛街啊，人都不知道他怎么回事，是不是出家，这个出家是不是修行呢，哎，都对他有一定的畸形。他有一个同参道友，就是他附近的寺院的同参道友，叫慧照，啊，慧照，啊，两个人常常有来往，啊，哎，这个冬瓜和尚有一天告诉慧照比丘，说我正月初六要走了，啊，你来送我一送吧。哎，好，到了初六那一天，这个慧照比丘就到了华严庵，啊，一看，哎，冬瓜和尚刚刚啊，一个居士请他赴斋，刚刚回来，身体很好，刚刚回来，这个冬瓜和尚看到慧照道友在，他说，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这个慧照比丘笑着说。你不是跟我有约定吗？要我今天来送你啊？哦，这个冬瓜和尚听了，哎呀，不是你这说，我差不多都忘了这个事，他说忘了这个事是吧？哎，他马上就沐浴，啊，沐浴好了就礼佛，啊，就跟慧照比丘说，我要走了，走之前不可没有一个偈子。啊，我给你写下来吧，啊，就写了个偈子，写完偈子放下笔，念佛就走了，念佛往生。这个偈子是四句话，啊，叫终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识，别有一天堂。你看这个冬瓜和尚好像他不怎么修行，仰靠佛的欲知实质啊。我们说净土法门他修的清净的是能欲知实质，欲知实质就是阿弥陀佛在梦中告诉或者观音实质 告诉日期的啊，所以他就是身体非常健康，很潇洒的走。这比那个太守做的那个走，那就是不止天壤之别了。因为太守做虽能他做的走呢，他不知道到哪去了，还在轮回里面。这个冬瓜和尚走，他是走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临命终时来接引我们，这是自理法门没有的，这就是大力呀、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见到了这个大力呀、啊，他的悲心呢、啊，时时存在内心，要随时想说出来，但是要等待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大家的善根能够相信这个时候，那就不失时机的赶紧称信来说。故说此年，这个故说此年，释迦牟尼佛等了多久啊？好不容易等来了，等来了这个千生万劫难移啊成熟的这一时啊，所以佛赶紧说，无问自说啊，所以说出来，佛当然是希望若有众生，若有善根福德深厚有缘分的众生，闻信说则，就听闻到上面所说的这样往生的利益，就应当发愿啊，应当啊，不能听听而已呀、啊，一定要落在实处，应当啊，从内心发出恳切的求生极乐世界的愿啊。生彼国土啊，这个我们体会释迦牟尼佛真是婆心切切啊。这第二重劝勉我们发愿，这也说明我们的愿很难发得起来啊。啊，如果一天就能发愿，那就像这个良马见到鞭子的影子它就跑得很快啊。但是我们是顿马呀，啊，所以一定要鞭子抽，而且抽得很厉害，而且抽得出血，他可能才跑一跑啊。啊，所以这是一共有四重发这个劝勉，这是第二重啊。啊，所以这种事情啊，真的只有那些什么这些上根立志一听才能当下当喝。所以为什么自古以来像马明龙树天清，我们中国的像啊慧远智者永明啊这些莲池偶一，这些大根基人一听了之后当喝的去啊。还有彻悟大师，彻悟大师最后为什么彻悟啊？事出世间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大彻大悟就体现他这个两句话啊，他才能够信得急直下承当啊，其余的有四字变冲啊，心意识很发达，逻辑思维很发达，包括通宗通教的，对儒家学说很懂的，他用他的逻辑思维去思量这桩净土的大力，他就越思考他就越觉得难以相信啊。曾经有个法师，他劝一个居士啊，他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叫他这个赶紧对净土法门了解一下，给他读净土经典。读了过了段时间就问他，哎，你读了以后怎么样啊？哎，这个文化人，哎呀，我读了以后觉得这个太这个。我读了一头雾水，我只相信经典当中的四个字，这确实是男性之法，我信不起。他就相信男性之法，他确实是，所以知识分子有时候是很难相信的，他习惯应用逻辑思维，这逻辑思维一考虑，你这么有你考虑的余地， 没有你思维的余地，越思维越觉得哪有这个事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事情，他会想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越考虑就离得越远，还真的不如渔夫。渔夫他就不考虑那么多，他就从养性开始啊，觉得人生很苦，佛很慈悲，佛不骗我，佛说这个有大的利益，我就老实去念。哎，这就叫专门念佛，承认自己智慧不行，承认自己不理解，但是我从信心下手，他就老实去念。这种老实念就能够浅通佛智，暗合道妙啊。这个名号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智慧啊，你在自心恳切的念当中，你就跟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的智慧沟通了啊。这句名号就是实相啊，就是实相的大道啊。你每天都住在实相当中，都住在无上正真之道当中，你就暗合了，离一切语言相，离一切心缘相啊，跟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大道沟通了。所以你看那些渔夫，渔夫那真是实际上是善根深厚的人，大智若愚，愚不可及啊。我们大家都应该与渔夫渔夫自居比较好一点啊，做不了像马明龙树智者天亲啊，天亲智者这样的大智慧人，我们至少可以做下愚之人，为上智与下愚不疑啊，从这里下手啊。好，请看下面啊，舍利佛，若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地，东方亦有阿祖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好，请看这个，这是第三部分流通分啊。流通分分三个层面：劝信流通、劝厌流通、劝行流通啊。那么这段文句就开始了劝信流通。前面说过，这个净土一法，它的性相、事理、因果、法门的建立，都是阿弥陀佛的果觉所流现出来的，全体都是实相的展开啊。在前面，佛知道众生问不出来、梦不到，所以无问自说。无问自说的这个法门，在流通上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有资格流通的啊。唯佛与佛方能就近，于是这个法门也只有唯佛与佛堪可流通啊。那么下面讲的六方诸佛啊，这样的流通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一个第十七愿啊，诸佛称叹愿啊。阿弥陀佛他深知这个法门要流通开去，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传播者，他就找十方诸佛来传播， 所以他这个愿就发起来啊，舍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知觉称我名者，不取正觉。啊，这法藏菩萨在他的因地就把这个功能作用给他预先设定好了。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啊，无量无边的诸佛都会称扬赞叹我名号的功德。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我就不成佛。那真的，当法藏菩萨圆满大愿自至而成阿弥陀佛的时候，那十七愿就在果地上展开了。于是十方诸佛都称扬赞叹净土法门弥陀的功德。啊，所以阿弥陀经的每一段文句都跟四十八大愿的这样的息息相关。这里看到它的果上的现象，实际上都有因，不是空穴来风的。啊，那么首先是阐明这个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啊，这个十方诸佛啊，玄奘大师翻译的是十方，鸠摩罗什翻译的是六方。啊，鸠摩罗什大师他是知道我们中国的众生好简，啊，所以用简单啊六方的方式来涵盖十方。哎，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还真的被他看得很准，所以我们都喜欢念六方诸佛。啊，首先是东方佛赞啊，释迦牟尼佛又啊复舍利佛啊，如我今者，就是像我现在这个奇缘法会上，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啊。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前面已经介绍了很多啊，比如啊，这个横超三界，不需要断烦恼就能去啊，在念不退当中顿然超越41个阶梯，快速成佛啊，只要专持名号，不需要其他的参禅、观想等等其他的方法，直接就能够直入如来地。极乐世界的涅槃的境界，啊，而且时间不需要多生多劫这样的时间，一日或若一日或若七日，啊，时间也很短，啊，你看，就若一日到若七日，只要往生都成为阿毗跋致，这在这个通途教理当中，他是怎么样也是想不通的，啊。我们说一个初发心到成佛，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它是怎么分的呢？在这个天台的这个别教的判分里面，啊，藏通别圆别教判分里面，你前面的这个礼即佛，名字即佛，哪怕你在名字即佛开悟了，他都说一都没有进入三大阿僧祇劫的底线，一定要在实信位，就是进到初信位，才开始你作为阿毗跋致的一个起点，啊，那么从实信位，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几个就是贤位呀，是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然后到了初地菩萨到七地菩萨，这是两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能够到达七地菩萨。从八地到这个等觉妙觉，再经过一大阿僧祇劫， 是这样来算三大阿僧祇劫的，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到一个底线的这样的位置上，那修行可以说就不是三大阿僧祇劫，那就是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的修行，因为你没有，你会退转，啊，所以在净土法门当中，它的时间是这么短，一日落一日或落七日，实际上在十八愿当中就是十念、十生乃至一生，啊，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啊，不能用一般的思维去思考，不能用一般的语言去讨论的，啊，那么再就是你念一个佛门，不仅得到两土世尊释迦和弥陀的护念加持，而且也能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啊，那么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完全都是阿弥陀佛的发的大愿以及由愿起的大行所成就的，啊，所以他全体的利益就称为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从这句话我们也要体会到一个道理，净土法门它全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可思议，或者称为大不可思议，啊，所以很多经典讲啊，极乐世界的国土不可思议，啊，神通妙用不可思议，讲经说法不可思议，然后能相信这个法门的人也是不可思议，啊，所得的果报更是不可思议，所以它全体都是一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完全不要用新意识去考量它，不能用通途的那种因果法则去考量它，它完全超越了一般的因果律的，它是以阿弥陀佛的果地觉做我们众生的修行因的，是在因心果觉这样的互动当中去体现大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出世间的功德之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由于亲证到这种啊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以他的悲心来宣说，啊，那在这里依佛来说还怕愚昧的大众信不及，所以释迦牟尼佛还来转引他方世界也有无量的诸佛也在说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啊，那么这段话在注经家里面是到底这个这些六方佛是在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的时候来赞叹证明呢，还是这些诸佛在自己的插图来自己在宣说这个阿弥陀经呢，啊，那通过这个东方亦有这个字来推断，还是这些佛在自己的插图来讲阿弥陀经，啊，当然你把它又理解为在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的时候，这些六方诸佛也在深诸广大世间来证明也未尝不可，啊，但主要还是这些诸佛在自己的刹土宣说阿弥陀经，啊，这里啊，六方佛赞在东方就提出了五尊佛，啊，五尊佛啊，我们看这些名号啊，举出方位的时候，一般会首先先举东方，啊，东南西北，东方是在季节当中表明春天万物生长之处，啊，在方位是表啊，是表东面，东面你看这个周易的这个东属于正卦，正卦是下面一个阳爻，上面两个阴爻，啊，这个正说明它是动的， 是群动之首，啊，群动之首，它是代表智慧，啊，有生长的功能，智慧有生长的功能。哎，你看东方动的地方，首先举出的是阿处毗啊，阿处毗佛，阿处毗佛正好意思就是不动，啊，这个意思大家体会。一个群动之首的地方安了一个不动的佛在那里，阿处佛，啊，那么这个不动是法身不动，没有千变，在事相上，这尊佛也不为世间的八种八风所动，所谓的利衰毁誉，啊，嗔机苦乐所动，也不为有无二见所动。啊，那在动的地方它不动，这就是即动即静，在万变当中它不离本中常寂的自信，啊，所以成为不动。啊，我们看到这些佛名呢，要体会佛有无量德，它当然也就无量的名称。这个名称不是佛要有一个名称，佛是离开这些语言相、名相概念的。但捏这些名相呢，它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啊，所以佛或者是他因地的因行的特点来立佛号，或者以他果德的特点来立佛号，或者是由他的愿的特点来立佛号，或者是应众生的这种教化的方啊宗旨方法来立佛的名号，啊，所以这个佛的名号也是一切唯心造，是我们心识变现出来的。我们体会佛的名号，对我们是有一个很好的启示的。啊，比如我们的本尊啊，本师释迦牟尼，他为什么会叫释迦牟尼？啊，他就是代表着一种教学的方法，通着教学方法知道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特点。释迦是能人的意思，仁爱，能人；即牟尼是即墨的意思，即净的意思。好，那就用这个能人和寂寞来作为教化的方式。通过这种教化的方式，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是缺少仁爱心的，慈悲心很薄的，所以要释迦。我们这个世间心非常散乱的，心猿意马的，所以一定要寂寞修定，自心一处，啊，引发他的善德。啊，所以用释迦牟尼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手法展开他的教法，啊，那么我们看东方这五尊佛，在动的地方竟然不动，动的太厉害是无明之相。我们从阿处毗佛，我们要回光返照，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是一个动荡的世间，啊，这个工业化文明，工业化以来，科技市场它都是动得很快的，节奏感非常快啊！科技发明，没几秒钟就有一个发明啊，又制造个新的产品。所以你到这个商场当中去看各种产品，搞得是眼花缭乱啊！实际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一般的生活不一定需要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它要创造种种的东西来引发你的欲望，那你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啊？于是都掏腰包吧，啊，掏口袋，可能口袋很不多的话，就琢磨着赶紧赚钱吧。这就是以消费啊促进啊生产啊促进经济啊，那以消费就是鼓动你的消费的欲望。所以我们心就很动啊，动得很厉害， 所以这个世间修行就很困难了，啊！但是修行一定要不动，一定要不动，啊啊！你这个水太浑浊了，你动得很厉害，你就是浊水，浊水你就一轮月亮在那里，永远你在水里面显现不出来。你的心动得太厉害，你念这个佛号是体会不到法喜的。因为符号当中有无量寿，无量寿就是不动，但是你老是动来动去，啊，你就没有办法跟无量寿进行沟通了，啊，所以啊，这就是阿处毗佛，啊，须弥相佛，须弥相佛是从啊这个佛的相貌来说，啊，佛的相好庄严，就像须弥山一样。啊，是一切人天二乘菩萨的相所不能比拟的，就像须弥山那样的妙高啊！大须弥佛啊，这是啊比喻佛的啊德性啊，像须弥山那样的高广啊。须弥光佛表明佛的光明，就像须弥山可以遍照一切众生的心田，啊，妙音佛表明这尊佛啊所宣说的法音非常圆融微妙，能够称合众生的根基啊，或者如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内格得解，这就是妙音佛啊。所以这个东方诸佛是代表自信的智慧不可穷尽，这就是东方恒河沙佛的意思啊。那么这些恒河沙是表明这个沙非常像面样的细啊，一般用恒河沙数表明数量之多啊，比喻数量之多。那么这些诸佛啊，以这五尊佛作为代表，但是是恒河沙的诸佛各依其国，就各个在自己的所住持的那个刹土出广长舌相，啊，注意这个舌相是广长舌是三十二相之一，广是说明这个舌头的宽度广，啊，长是说明这个舌头的高度，啊，那么我们一般凡夫的舌头啊，称为三寸之舌，为什么三寸呢？一天到晚不弄是非啊，所以有时候舌头还伸不到口腔里面啊，所以我们是讲了很多假话，就是三寸不烂，如果有三次没有说一句假话，他的舌头可以舔到鼻尖啊，大家可以试试，舔不到鼻尖说明我们一天到晚讲假话啊啊，如果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讲假话啊，就是啊，也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啊，不恶口，他的就是口业清净，他的舌头可以伸到法髻，覆盖面部，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当他说了一些佛经，一些外道不相信的时候啊，表示怀疑的时候，佛就把舌头覆盖面部，这一覆盖。这些外道婆罗门，他们都是经典当中都知道有这种内向的人是不会说假话的，所以他就会相信。好，那么正一件小事可以伸到鼻尖或者伸到法髻，但是要正一件大事因缘，那可要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在《法华经》里面啊，为了让大家相信。啊，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啊，这个摩诃眼之法，释迦牟尼佛也首先现出这个内相，它是以长来显现，这个舌头伸出来，伸到了大梵天的宫殿那去了，啊，是垂直伸去的，啊，那么净土法门它也是啊，要表达一个圆顿的大法，它。这是大事因缘，所以要证明这个，那是舌头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所住持的刹土，啊，万亿个日月， 须弥山，是这样广的程度。那你看，当十方的众生看到这样内相的时候，他马上相信这个佛来证明的事情，那绝对不会有假的。他不仅仅是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讲假话，那就是未成劫又未成劫没有讲过一句假话的人来证明这种事情的是真实的啊。所以可见这个净土一法它的啊因缘不是小可了啊。所以这些诸佛都说诚实语，诚就是真诚不虚假的语言啊，来劝勉他坐下的这些弟子，汝等众生啊，当信，应当相信，是，就是这，是就是只是代词啊。那么下面这十六个字，就是这部经典的经名啊，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属复念经啊，这十六个字是。精明啊，玄奘大师把这个十六个字翻译成称赞净土佛世说经啊啊，鸠摩罗什大师就直接翻译佛是阿弥陀经啊，所以东方诸佛劝他的这个以这个这样的内相来劝勉大家啊，愚众的弟子相信这部经所展示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得到的阿毗跋致一生补出的殊胜的利益，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啊。好，请看下面，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焰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常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好，这是南方诸佛又表列出了五尊佛啊，日月灯佛表明这尊佛具有三种智慧啊，三种智慧。这个日光可以破暗啊，有般若的意思，就叫一切智。月亮可以清凉照亮夜晚，有解脱的含义，名道种智啊。这个灯啊，又可以即日月啊照不到的地方啊，通于昼夜来照，不住两边，是中道第一地有法身意，成为一切种智啊。所以这尊佛具有这样的智慧，就叫日月灯佛啊。明文光佛，就这尊佛以他的名号来度众生，也是名称普文，如光明远照，这叫明文光佛。大焰尖佛啊，尖是代表全十二智啊，焰表明它的光明有至圣照耀的功能啊，这个所以商照这个势离两边如两间发焰，这就叫大焰尖佛啊。须弥灯佛啊，这是说明这尊佛的大圆净智啊，照亮众生的无明的黑暗，就像须弥山上的那盏明灯一样啊，顶上那盏就叫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这是从他的行为来立名，他为了度化众生，无量劫以来都不疲不厌不休息，就叫无量精进佛啊。这么南方一般啊是啊叫离卦啊，离卦是两爻在啊，两个阳爻在外面，中间一个阴爻啊，中间一个吉而长照 啊，表明自信光明不可穷尽，这就是南方恒河沙佛的意思啊。好，请看下面，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十年，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好，如果我们啊以自己作为方位观想，在西方又有无量无边的刹土，具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这些诸佛当中，其中列出的七尊佛作为代表啊。首先列出了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哎，到底他这个就有两种说法了。圆照莲之说啊，西方有无量无边的佛，这尊佛绝对不是啊法藏菩萨成佛的那尊佛啊。他有一个观点，如果是那个的话，他怎么能称赞自己呢？啊，那么这个魁基大师他是一个很浑厚一点的人，他说就是这个阿弥陀佛也无妨啊，啊，他为了度众生转赞自己的功德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呀？啊，释迦牟尼佛他也常常赞叹自己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呐、啊。这个不能以凡夫说自己夸赞来乏善来那个，他佛度众生啊，转赞自己也没有关系啊啊。无量相佛说明这尊佛以相好来度众生，相好无尽。啊，一个佛有相好，说明他的福德无边呐、啊，啊，这个我们现在长相越来越丑陋，我们是没有修到福。说这个佛断了一切无明之后啊，最后一瓶生下无明断尽，还要用一百小劫来修相好，修相好一百种福。白福庄严，就是你修到一百种福才能庄严一个相好，才能出现一个相好。一福等于什么呢？你比如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瞎子都治好了，这说明你修到了一福啊。这个修一福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这个三十二相一相都没有啊，一相都没有啊。当然这个世间除非那些圣贤应化的啊，但是这个梁武帝时期有一个智公禅师，智公禅师成为国师了。当时宫廷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师啊，画这个绘画的叫张圣尧，这梁武帝很恭敬这个智公禅师，就让这个画师来把这个来画这个智公禅师的像啊啊。那么智公禅师坐在那里，忽然把那个面好像用两手一撕开样子，显现的是什么像？是十一面观音像，啊，或慈或威，或定或慧。这个张圣尧这么一个很厉害的画师，没有办法下手，啊，哎，当然这是偶尔现现神通啊，这是智公禅师啊。无量床佛啊，床是表明这尊佛的功德像床一样高显，这个床啊也有驱邪显正的意思啊。他无量床佛说明那个时代可能这个一些外道邪魔比较多，他要有显出这样的威德，无量床佛啊。大光佛表明他的智慧光明极其广大啊。大明佛表明他的啊三种智慧光明能破众生三惑的黑暗啊。宝相佛，这尊佛的相好殊特，如珍宝一样尊贵 啊，净光佛啊，这尊佛的这种啊光明非常清净啊，清净。这七尊佛啊，表明自信清净不可穷尽，是西方恒河沙佛的意思啊。啊，这些佛都是出广藏实相遍福，遍福就是遍是普遍，福就是遮盖，这个石头就石头把这个所有的世界都遮盖得住了啊，来发出这样诚实的语言，汝等众生当信是啊，这部经典的真实不虚。